弟兄姐妹们早安，
弟兄姐妹早晨。
上次来粤语堂跟弟兄姐妹分享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上次我来粤语堂同弟兄姐妹分享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多久也不晓得，
有几耐都不记得了。
我只知道是不是在这边，
我只是记得还在新堂这里，
还在仁爱堂的时候，
还在仁爱堂的时候。
所以这边翻新之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啊！呢度翻新咗之後，我第一次嚟，
所以格外的親切。
啊，格外嘅親切。
以前國語堂是在這邊敬拜的。
以前國語堂係嚟喺度敬拜嘅。
曾幾何時，這個氣氛都變嚇。
曾幾何時，呢個氣氛都唔同啦。
也看到粵語堂的弟兄姐妹們有一股火熱的心在這邊。
睇到粵語堂弟兄姊妹有個火熱嘅心喺度。
也看到最近我們在Brooklyn Bensonhurst 那個地方。
睇到最近我哋喺 Brooklyn 喺 Bensonhurst 嗰個地方，
弟兄姐妹在那邊開拓了一個宣教的一個工廠。
弟兄姊妹喺度开拓咗一个宣教嘅工场，
神也赐给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神也都赐俾我哋喺嗰度有个聚会嘅地方，
这非常的感谢神。
我哋非常感谢神。
我们今天是宣道月的第二个主日，
今日系宣道月嘅第二个主日，
也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每年这个时候被提醒，
亦都系我哋有咁嘅机会，每年系被提醒。
宣教是神的一个心意，
宣教系神嘅心意，
神要借着宣教。
神要藉着宣教，
把许许多多人带回他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
将许多人带到他面前来到敬拜他。
所以宣教是很重要的，
所以宣教是很重要，
因为是关系到神的荣耀，
因为关系到神的荣耀，
也关系到我们将来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
也都关系到我们在将来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
所以我们今天的宣教的主题，我们今年宣教年会的主题是高举基督同得万民。
所以今年我们宣教主题是高举基督同得万民。
刚才下谈段已经把这一段的经文从约翰福音十二章那个地方带出来，已经稍微提到了。
刚才下传道已经稍微在约翰福音那里带到这段经文出来。
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受难的前曾经对门徒说的一句话。
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跟门徒所讲的一句话。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句话为什么。
两千年前，
在二千年前，
在哥哥他地，
在哥哥他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实从地上被举起来了。
我们耶稣基督确实在地上被举起来，
他为世人的罪，包括你跟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在世人被世人的罪，为你和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也确实两千年来，
也都确实在二千年来，
借着神的教会来传扬主耶稣基督被高举十字架救恩的福音，
也都借着教会来到宣扬主耶稣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的救恩，
也确实已经吸引了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也都确实吸引了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人，
就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人
已经归向了耶稣基督，
已经归向了耶稣基督。
似乎耶稣基督两千年前的预言，
似乎耶稣基督两千年前的预言
已经应验了，
已经应验了。
当他被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
当他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
似乎已经应验了，
似乎已经应验了。
但是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
但是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
今天下传道带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今天下传道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这是使徒约翰在神所启示他的意象的当中看到了一幅图画，
这个是使徒约翰在神启示他的当中看到一幅的图画，
这是将来在神宝座的面前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敬拜场面，
是将来在神宝座面前一个非常伟大的敬拜的场面，
有许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
有许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敬拜赞美他。
我们要问三个问题，
我们要问三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所描述的许多人来敬拜赞美他，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归向耶稣基督的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人口？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所讲的许多人在这里敬拜赞美他，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已经有许多的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口了的基督徒，
还是说还有更多的人，
抑或是有更多的人？
如果是更多的人，
如果是有更多的人，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
这更多人是谁？
这更多人是谁？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谁要去告诉这些更多的人？
是谁去告诉更多的人听
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了，
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了，
来归向他吧，
来归向他吧。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这许多的人是谁？
这许多的人是谁？
第九节这边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第九节说，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没有人可以数过来的群众有多少？
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的群众究竟有多少？
到底多少是数不过来的？
到底有几多系数不过嚟嘅？
我想请弟兄姐妹看几张的图画。
我想顶姐妹系睇几幅嘅图片。
我们请 A V 的弟兄，我们放几张的图片。
啊，我哋睇几幅嘅图片。
这边是一个奥巴马总统在2004年他竞选的一个政见发表会。
呢个系2004年奥巴马总统嘅竞选嘅时候一个政见嘅发表会。
10万个群众。
有10万嘅群众。
第二张。
第二张。
125万人，
有125万人。
这是在1979年在爱尔兰这个地方，
就1979年在爱尔兰这个地方，
教皇所带领的一个伟大的敬拜的一个场面，是天主教的一个敬拜的仪式，
是天主教教皇要带领的敬拜的场面，
是弥撒大会，
是弥撒大会，
125万人，
有125万人。
下一张，
下一张，
200万人，
有200万人。
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在印度有一条圣河。
弟兄姊妹应该知道，在印度有一条圣河，
叫做恒河，
叫恒河，
或叫甘孜河，
或者叫甘孜河。
印度教是敬拜各种鬼神的，
印度教是敬拜各种鬼神的。
每12年，
是每12年，
在恒河这个地方，
在恒河这个地方，
有将近200万个印度教徒，
有将近200万的印度教徒
在那边敬拜神，
在那边敬拜神，
是相当伟大的、宏伟的、令人敬畏的一个场面。
这个一个宏伟令人敬畏的一个场面。
下一个，
下一个，
这是更多人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更多人的一个地方。
每年在麦加这个地方，
每年在麦加这个地方，
伊斯兰教的信徒穆斯林，
在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整个涌向麦加这个地方。
都涌去麦加这个地方，
在那个敬拜，
在那里敬拜，
在右上角那边有一个黑黑的一个建筑物，
在右上角有一个黑的一个建筑物，
里面有一个黑石，
有
一
个黑石。
下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下一张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黑石围绕着那个地方，
这个那个黑的石，
100万、200万的人，
有100、200万人，
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人，
这是许许多多的人，
这个是许许多多的人，
数不清吗？
是不是数不清？
好像还有一个数目在那个地方，
但好像还有一个数目在那里。
但是启示录这边所说的，将来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是数不清的群众。
但这里启示录所说的，将来的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要敬拜赞美，
是数不清那么多的人。
这边讲说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这里讲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各方正确的翻译就是说用各种语言在那个地方，
各方的正确翻译是用各种语言的，
一定包括我们的国语，
一定包括我们的国语，
一定包括我们的广东话，
也都包括我们的广东话，
因为中国人全世界最多的，
因为中国人全世界最多的。
在这个敬拜的场合当中，这边描述说数不清的，
在这个敬拜的场合当中，这个描述是说数不清的，
这是敬拜真神的，
这个敬拜真神的，
在神的宝座跟羔羊的面前来敬拜的，
在神的宝座和羔羊面前来敬拜。
到底有多少呢？
到底有多少人呢？
我问弟兄姐妹，你们参加过的敬拜真神的场面有多大？
我问弟兄姊妹，你参加过敬拜真神的，
我们在圣道楼圣道堂这个地方200-300个人，
我在圣道堂这里有200-300人，
多不多？
多不多？
有些20-30个人教会来到这，哇，好多人。
如果你20-30个教会的来到这里，就觉得很多人。
到恩惠堂那个地方，
到恩惠堂那里，
我们坐满了1450个，
坐满的有1450人，
多不多？
多不多？
看起来比这边更多，
看来比这里更多。
我参加过最大的一个聚会是9000人，
我参加过最大的聚会有9000人，
9000人的那个聚会，
9000人的聚会，
哇，各种的语言，各种的肤色在那边敬拜赞美，
有各种语言各种肤色的人在那赞美，
看来好像很多很多的人，
看下去好像很多很多。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
葛培里牧师，
他的布道大会一生，他60年在世界各个地方布道，
他一生60年在世界各地布道，
在185个国家有400场以上的布道大会，
在185个国家有400场以上的布道大会，
在美国本土最大的一次，
在每个美国本土最大的一次，
是在1991年9月22号，
在1991年9月22号，
在纽约的中央公园，
在纽约的中央公园，
25万人，
有二十五万人
在那敬拜赞美神，
在那敬拜赞美神。
而在韩国一九八四年的时候，
在韩国一九八四年的时候
，Billy Graham 在那边举办的布道会有一百一十万个人。
在郭培里牧师在那里举办的布道会有一百一十万人。
那种敬拜的场面，我们可以想象。
那种敬拜的场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是何等的伟大，
是何等的伟大。
当主啊我神被唱的时候，
当我们唱主啊我神的时候，
各国各种各种不同的语言的，
各种不同的语言的，
相当可畏的，
相当可畏。
但是比起这个地方来，是数不清的人。
但比这里所说是数不清的人。
而且十一节说，有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十万户的面前，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
并且十一节他说，有众天使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户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
我想这种场面我们大概只能凭想象吧。
我想那种场面我们只可以凭想象。
就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每一种文化语言背景的人都会在这个地方来敬拜赞美神。
就是世界各地的每个文化每个族群每个讲语言不同的人在这里敬拜赞美神。
今天全世界有193个国家，
因为全世界有193个国家，
这是根据联合国官方的正式的一个统计，193个。
是根据联合国官方的统计是有193个国家。
但是有人说应该不止。
但有人说应该不止那么多。
根据你国家的定义是怎么样？
是好看国家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有一些很敏感的。
我知道有很多是很敏感的。
这样算的话，不同的定义可以到250个国家。
如果不同的定义可以算到有250个国家。
听说在我们洛哥大学这个地方，
听说在我们洛哥大学的那里，
五六万学生的这个大学，
有五六万学生的地方，
就有来自100个不同国家的学生，
就有来自100个不同国家的学生。
将来在天上将有每一个国家的代表信徒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来敬拜赞美。
将来天上有每个国家代表的信徒在神面前来赞美敬拜他。
是不是现在已经每一个国家，我们说250个也好193个也好，
是不是现在这193个国家或者250个国家
都已经有代表在天上要敬拜赞美神，
都已经有基督徒代表将来在天上可以赞美他？
换句话说，还没有，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福音还没有传到的？
换句话说，有没有一个国家是有福音还没传到去？
哪一个国家还没有任何的信徒的？
有没有哪个国家是还没有任何的信徒？
大概没有，
大概没有。
我们说过 Billy Graham 已经在185个国家开过布道大会。
我们说过郭培里牧师已经在180几个国家开过布道会。
今天吉林那最抵挡基督教的有10个国家，
今天最抵挡基督教的有10个国家，
也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信徒，
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信徒。
比如我举几个例子给弟兄姐妹们知道，
譬如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说抵挡基督教最抵挡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北韩。
我们说抵挡基督教最犀利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北韩。
北韩有2000万人，
北韩有2000万人。
然而北韩的基督徒有40万，你们相信吗？
然而北韩的基督徒有40万。
伊朗这个国家，
伊朗
伊斯兰教很强的一个国家，
是伊斯兰教很强的一个国家。
北韩主要是一个佛教，
北韩主要是佛教，
伊朗是伊斯兰教，
伊朗是伊斯兰教。
7400万人，
有7400万人，
有45万个信徒，
也有45万的信徒。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2600万人，
2600万人，
有56万信徒，
有56万的信徒。
伊拉克，
伊拉克
3100万人，
3100万人，
有30万个信徒，
有30万信徒。
乌兹别克斯坦2700万。
乌兹别克斯坦有2700万，
21万信徒，
21万的信徒。
连主要以佛教为主的辽国，
主要以佛教为主的辽国，
600万人，有20万个信徒，
600万人，有20万信徒。
所以如果我们以国来算，
所以如果我们以国来算，
这边想说各国的人，
这里讲到各国的人，
应该福音都已经传遍了，
应该福音已经传遍了。
但是如果还要包括各族，
但如果还要包括各族，
那情况就不一样。
这样情况就不同了。
根据一个宣教的机构，
根据一个宣教的机构，
这个宣教机构是专门花很多的时间，
这个宣教机构专门是花很多的时间，
到世界各个地方，
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统计，去勘察，
去统计，去观察，
到底全世界如果以族群来讲，
到底全世界如果以族群来讲，
所谓族群就是一群人，
所谓族群就是一群人
住在一个地方，
住喺呢个地方，
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有佢自己嘅语言，
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同埋自己文化。
这就是圣经里所讲的一个族群，
呢个圣经所讲到嘅族群。
全世界有大概一万，将近一万七千个族群。
全世界将近有一万七千嘅族群，
其中有大概七千个族群，
其中大概有七千个族群，
到现在还没有福音传到那个地方。
到现在仲未有福音系传到嗰度。
换句话说，在将来天上的敬拜的当中，
换句话讲，喺将来天上嘅敬拜嘅当中，
如果是各国已经都有了，
如果各国已经有代表，
但是必须要各族，
但必须要各族，
各种语言，
各种嘅语言，
那至少还有七千多个人，
但至少仲有七千几个人，
代表了七千多个族群，
代表七千几个族群，
必须要有人去告诉他们，
必须系有人要话俾佢听，
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
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了。
那我们问说，这些族群到底是谁呢？
我们问下这些族群到底是谁呢？
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个例子。
我跟弟兄姐妹讲个例子。
四年前我在安息年的时候。
在四年前我在安息年的时候。
我跟师母到东亚这个地方。
我跟师母去到东亚这个地方。
我们特别是要去探访一些族群。
我们特别去探访一些族群，
我们就找到一个特别有族群散居代表性很多族群的一个地方。
我特别去一个地方有族群代表性散居的地方，
我们就去借着观光旅游去探访。
我们藉着观光旅游去探访，
也太好，当地的政府也为了要推广观光事业，
也都咁啱，当地政府要推广他们的观光的事业，
就把各个族群的代表圈集在一个所谓的文化一个中心，
将他们各族的代表来圈在一个文化的中心。
他们这些族群都是能歌善舞的，
他们族群都是能歌善舞的，
借着介绍这些族群的文化，
藉着介绍这些族群的文化，
借着他们的歌唱跳舞，
藉着他们歌唱跳舞
来吸引游客，
来到吸引游客。
我跟师母就花了两天的时间，
我同师母花了两日的时间
参观那边许多的族群，
参观了很多的族群。
我身边就带了一本书，
同埋我身边带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约书亚计划这个团队，
这本书是约书亚计划的这个团队，
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调查所收集的资料，
他们调查所收集的资料。
东亚这个国家有将近五百个族群，
在东亚这个地方有将近五百个族群，
他把这五百几个族群都分类列在那个地方，
他将这五百个族群都分类列在那里。
这个族群有多少人，
这个族群有多少人，
住在哪个地方，
住在哪里，
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他文化背景是什么，
讲什么语言，
讲什么语言，
信什么宗教，
信什么宗教，
有多少基督徒，
有多少基督徒，
非常详细，
是非常详细的。
我就拿着那一本书，
我就拿着那本书，
看到一个族群要进去的时候先看好，
看到那个族群要进去的时候先看好，
这个族群列在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基督徒，
这个族群列在这本书里面到底有没有基督徒，
福音有没有传到，
福音有没有传到，
看到有就非常的高兴，
看到有就非常高兴，
看他们能歌善舞，
看到他们能歌善舞，
将来天上的面前，神的面前一定少不了他们，
将来天上神的面前，将来必定少不了
他们，真的很会唱歌，
他们真的很会唱歌，
天生神就赐给他们很好的歌喉，
天生神就赐给他们很好的歌喉。
我们看了许多的族群，
我们看到很多的族群，
也许多都已经有了，
有很多都已经有了，
我们就到了一个族群，
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族群，
买了票要进去的时候，
买了飞要进去的时候，
突然有一些人就跟跑到我们面前来要拉生意，
突然有一些人在我们面前要拉生意，
他们说先生太太，
他说先生太太
等一等，你们先不要进去，
等一会你们先不要进去，
这里面很危险，
这里面很危险，
一定要我们做你的导游，
一定要需要我做你的导游。
我们说怎么危险呢，
我说有什么那么危险，
他们说这些人是原始人，
他说这群人是原始人，
相当野蛮的，
相当野蛮，
他们过的是一种住在树上筑那个茅屋的，
他们过的生活是在树上面筑那些茅屋的，
是以狩猎为生的，
以狩猎为生的，
是拿着矛的，
是拿着矛的。
后来我们真的进去了，
后面我们真的入了去，
其实我们也没有带导游，
我们也都没有找导游，
这导游就要吓吓你的，
那个导游就是吓一吓你，
不，我们一进去就缠到一件事情，
但我们一入到去就看到一件事情，
一进去就吓了一跳，突然有咻从我面前飞过去，
一入到去突然有个人这样在我面前飞过。
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过泰山的电影，
弟兄姐妹，我看过 泰山的电影，
拿着树枝从那飞过去，
拿着个藤这样冲过去，
他们就穿的只是一个围兜而已，
他穿的是一个短的衣服，
其他也没什么衣服，
其他没什么衣服，
拿着一个矛，
还有拿着一支矛，
真的从树这边就弄到那边，
真的由树一边来到弄过第二边，
长得都黑黑小小的，
他们生得黑黑细细。
后来我们知道这一个族群，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族群，
当时是四年以前，就往前再推十年，就是十四年以前，
是在14年之前，
是政府无意的当中，在山的当中发现的一个族群，
是当地政府无意当中在山的当中发现到这间族群，
之前都没有人知道，
之前都没人知道
这个族群大概有3000个人，
这个族群大概有3000个人，
而且听说几十年来都是维持3000多人，
听说几十年来都是维持3000多人，
因为他们跟外界没有来往，
因为他们跟外界没有来往，
都是近亲结婚，
都是近亲结婚，
所以他们死亡率相当高，
所以他们死亡率是相当高，
他们生的虽然很多，生多死也多，
所以他们生得多，但是死的也都多，
所以一直都维持3000人，
所以一直都维持3000人，
所以政府就从当中选了一些比较健康看起来比较美貌的一个男男女女，
所以政府又选了一些看来比较健康美貌的男男女女，
就来到这个民族文化的中心，
就来到这个民族的文化中心，
他们就制造一个类似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
就制造了一个类似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
相当原始的树上面有茅屋，
相当原始的树上面有茅屋，
他们用的一个器具都是原始的矛啊、弓箭啊等等，
他用的器具都是原始的矛啊、弓箭等等，
就要介绍这个文化，
就要介绍这些文化，
吸引观光客，
来到吸引观光客，
这个族群是有一个名字在那里，
这个族群是有个名字，
我不讲那个名字，
我不讲那个名字，
比较敏感的问题，
是敏感的问题，
但是我马上翻开那本书，
我马上来到翻开我带来的那本书，
居然没有这个族群，
居然是没有提到这个族群，
3000多人，
他有3000多人，
我们在那边看他们表演，
我在那里看他们表演，
他们讲的话我们听不懂，
他们讲的话我们不懂，听
听说当地人也听不懂，
听说当地人都不懂，
他们有他们的语言，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他哑哑我们听不懂，
他说的我们不明白，
但是也是一种语言，
但也都是一种语言，
他后来看到我们坐，我跟师母坐在第一排，
我跟师母坐在第一排，
我就下来，
他们又下来，
我们吓了一跳，以为他们要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以为他们不知想做什么，
他指指我们的鞋子，
他指着我们的鞋，
那指指他们的光脚，
指着他们没穿鞋，
他要我们的鞋子，
他要我们的鞋，
他们想要穿鞋子，
他们想穿鞋，
弟兄姐妹们，这样的族群，
弟兄姐妹，这样的族群，
虽然没有列在我们这边7000多个族群里面，
虽然没有列在我们的7000多个族群里面，
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
其实还有许许多多，
将来在天上，
将来在天上
有各种族群的人，
有各种族群的人，
所有地上所有族群的人，
所有地上的族群
都要神的宝座的面前，
都要在神的宝座的面前
敬拜赞美他，
敬拜赞美他，
任何的族群任何的人都是神所爱的，
任何的族群都是神所爱的，
而且这些族群的文化都是敬拜山川鬼神，
而且这些族群的敬拜都是敬拜山川鬼神，
精灵崇拜，
精灵崇拜，
是谁来告诉他们应该敬拜这位真神，
是哪个需要告诉他们需要敬拜这个真神，
有一本书，
有一本书，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它的名字就是让万国都快乐欢呼，
名字叫让万国都快乐欢呼，
我读了这本书心里非常的感动，
我读了这本书心里面非常感动，
我觉得它的内容是非常符合圣经启示的，
我发觉它的内容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启示，
作者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作者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也是一个很受尊敬的牧师，
也是一个很受尊敬的牧师，
我们当中应该不陌生，
我们当中可能不会陌生，
他就是 John Piper，
他是 John Piper，
这个书的开始这么写的，
这个书的开始是这样写的，
宣教并非教会的终极目标，
宣教并非教会的终极目标，
敬拜才是，
敬拜才是，
宣教的存在是因为人不敬拜，
宣教的存在是因为人不敬拜，
所以敬拜才是终极而非宣教，
所以敬拜才是终极而非宣教，
因为神是终极而非人，
因为神是终极而非人，
他的结论就是，
他的结论就是，
其实他也是根据启示录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
他的结论是根据启示录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
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
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绝对不是仅仅说我们带更多我们身边的人，
绝对不是说仅仅我们带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和我们有相同背景身份的人来信主，
和我们有相同背景身份的人来信主，
而是要使世界上每一个民族，
而是要使世界上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人群，
每一个人群
都来敬拜神，
都来敬拜神，
无论他们是多小的一群，
无论他们是多小的一群人，
一千两千，
有一千两千
三千
或者三千，
无论他们是在多遥远的地方，
无论他们在多遥远的地方，
这才是主耶稣基督交给我们大使命的意义。
这个才是主耶稣基督交给我们大使命的意义。
我想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启示。
我想这个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启示。
换句话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宣教，
换句话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宣教，
不仅是为了更多人可以得救，
不仅是因为要更多人得救，
而是要使各多样化的人群，
而是要使更多样化的人群
来敬拜神，
来敬拜神。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神说要生养众多，
神话要生养众多，
要遍满地面，
要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
也都要管理海底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同埋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但人却背逆这位神，
但人却背逆呢位神，
不愿意遍满地面来荣耀神，
唔愿意遍满地面嚟荣耀神，
反而人聚集在一起，
反而人聚集喺一齐。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个塔，这个塔要通天。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塔，这塔顶要通天。
要传扬我们人的名，
要传扬我们人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
这就是巴别塔的事件，
这个就是巴别塔的事件。
结果神的恩典，
结果神的恩典，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神要阻止人继续的犯罪，
神要阻止人继续的犯罪。
人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人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
人是要借着神所托付的使命管理万物来荣耀神，
人要借着神的使命管理万物来荣耀神，
不是来传扬我们自己的名，
并不是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
所以神就变乱人的口音，
所以神就变乱人的口音，
把人拆散，
将人来拆散，
不让人家人彼此在一起有共同的语言，要成就称赞人、崇拜人的这种罪行。
没有人有共同的语言，要称拜人的这个咁嘅信息。
所以神把人分散在全地。
所以神把人分散在全地。
这就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民族群体的来源。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民族群体的来源。
但神的心意是有那么一天。
但神的心意是有这么一天。
所有民族、所有文化、所有语言的，
所有民族语言文化的，
都要来到神的宝座羔羊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
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羔羊的宝座来敬拜他。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记载，当五旬节的时候，
记载在五旬节的时候，
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
当时至少有十五个地方，
当时最少有十五个地方，
来自十五个不同地方，
来自十五个不同地方，
甚至远超罗马，今天的利比亚那个地方，
甚至
非洲，
去到罗马、
欧洲、
非洲、欧洲、利比亚，
还有中亚，
同埋中亚，
十五个地方有至少十五个不同的语言。
啊，十五个地方至少有十五个不同的语言。
五旬节圣灵降临，赐下了方言。
五旬节圣灵降临，赐下了方言，
让当时的一百二十个门徒能说起别国的话来。
使当时的一百二十个信徒可以讲起别国的话来，
使得在场人都听见他们这些语言是干什么呢？
使到在场人听到他们讲的语言是做什么呢？
诉说神的大作为，
是诉说神的大作为。
圣哉圣哉，这个神伟大的一个作为，
圣哉圣哉，神伟大的一个作为。
这岂不是就是这边启示录我们刚才所读的十章到十节到十二节，
这个岂不是刚才我读过启示录十章到十二节，
这么多的人在神的宝座的面前，
这么多人在神宝座的面前，
跟四活物长老们，
和四活物长
面伏于地敬拜神，说
面伏于地敬拜，说
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
阿们，颂赞荣耀尊贵感谢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
五旬节那种情况，那种情景，
五旬节那种的情景，
是不是就将来我们在神宝座面前敬拜的一个缩影呢？
是不是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敬拜的一个缩影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借着宣教，
也都是今天我们借着宣教，
使万族万民归向耶稣基督，
使万族万民归向基督，
将来在神宝座面前，各国各族各方在敬拜神的这一件事实必会成就，
是将来各族各民各方在神面前敬拜必会成为一个事实。
也就是宣教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宣教是暂时的，
将来敬拜是永恒的，
将来敬拜是永恒。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宣教，
但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宣教，
今天不去宣教，
今天不去宣教，
将来就没有各族各方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用各种的语言来敬拜赞美他。
将来就没有各族各方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用不同的语言来敬拜他。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
我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
真的会从心灵的诚实，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人，
真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人，
绝对不是一个对宣教不冷不热的人，
绝对不是一个对宣教不冷不热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配得敬拜赞美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配得敬拜赞美的。
人被造就是要荣耀敬拜这个神，
人被造就是要敬拜荣耀这位神。
神先拣选了我们这些人，
神先拣选了我们这些人，
我们敬拜赞美他，
我们敬拜赞美他，
在敬拜赞美他，神的荣耀彰显，
将在神的荣耀来彰显。
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
我们何等有福的一群人。
但神的心意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但神的心意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必须要知道这位神，荣耀的神，
他们必须知道这位荣耀的神
是谁，要来告诉他们
是谁，需要告诉他们
是谁，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来归向他吧，
是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来归向他吧。
也许有人会认为，
或者有人会认为，
宣教必须先有全面的神学装备，
宣教必须有全面的神学装备，
必须是教会的同工，
必须是教会的同工，
甚至必须是全时间的传道同工，
或者是全时间的同工，
才能是宣教，
才能够宣教。
但是弟兄姐妹们，
但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洛哥教会在过去的十年，
如果教会在过去的十年，
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个短宣队到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去宣教，
每年都有十几个短宣队到世界各地来宣教。
参加的是谁呢？
参加的是谁呢？
来自我们三个堂会，包括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姐妹，
是 来自三个堂会，包括粤语堂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高中生，
我们有高中生，
有大学生，
有大学生，
有在职的弟兄姐妹，
有在职的弟兄姐妹，
有已经退休的，甚至已经当阿公阿嬷的，
已经有退休的，或者已经当阿公阿婆的，
或快要当阿公阿嬷的，
或者就来是当阿公阿婆。
就拿我们粤语堂来讲，
就拿我们粤语堂来讲，
我们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Francis Ita、
Francis Ita，
我们比较长期的已经出去的 Daisy Grace、
我们熟悉的 Daisy 和 Grace
Stella、
Stella，
你们都知道的，
你都知道的，
他们并不是一个经过长期的装备的，但是基本的神学的装备都已经有了，
他们并不是长期的装备，但是基本的装备已经有了，
他们都是平信徒，
他们都是平信徒，
但是经过这些，从这当中神也产生了一些长期的宣教士，
但是经过这些当中神也都产生了长期的宣教士。
你知道吗？洛克教会神的恩典过去的十多年兴起的有十一位长期的宣教士。
你知道洛克教会经过神的恩典过去的十几年有十多位的宣教士，
他每一个也都是透过这些短宣的一个经历，
他每一个都是透过这个短宣的经历，
领人归主，
领人归主，
归向耶稣基督，
归向耶稣基督，
加入将来在天上敬拜赞美的行列，
加入将来天上敬拜赞美的行列，
也经历到说一个敬拜的当中神被高举那种荣耀的，我们心里所充满的一种喜乐，
也都经历在神被高举的荣耀的那个场面当中，
这更是神的一个心意，
这个更加是神的心意。
我就想到在1950年代的时候，
我就想到在1950年代的时候，
有五位的美国青年人，
有五位的美国的青年人
去到中美洲一个地方叫厄瓜多尔，
去到中美洲的地方叫厄瓜多尔，
当地有一个相当野蛮的一个民族叫做阿卡族，
当地有一个相当野蛮的民族叫阿卡族，
这五个人去那边宣教，每一个人一一的殉道，
那五个人去那宣教，跟着要逐一的来到殉道，
他们五个出发之前一位是刚刚大学毕业，
他们出发之前一位是刚刚大学毕业，
一位是硕士毕业，
一个是硕士毕业，
一位是放弃了在法学院他读的法学硕士学位，
一个是放弃了他现在在法学院读的法学的硕士的学位。
他们不是说读不下去，
他们不是说读不下去，
他们读得都非常的好，
而他读得很好，
但他心里有这么一个心智，
但他心里面有这么心智
要去宣教，
要去宣教。
所以这第三位法学硕士他放下了他的读书服侍了一段时间结婚，马上就到厄瓜多尔去。
所以第三位这个法学的硕士生，咁佢读书跟住结婚嘅时候就马上去到嗰度地方。
第四位是一个退伍的飞行员。
第四位系个退伍嘅飞行员。
他一直为宣教士运送补给。
佢一直系为宣教士嚟运送补给。
最后一位是要出发之前跟他的妻子一起学习宣教工厂的当中一些必备的一些的知识。
最後一位是跟他妻子一起學習去宣教當中工場裡面的必備的一些學習，
比如說醫療，
譬如說醫療、
衛生、
衛生、
護理、
護理、
接生、
接生。
但是這些人都沒有經過正規的神學裝備，
但這些人都沒有經過正規的神學裝備，
但是他們有心智要出去，
但他們有心智要出去。
像這些我們今天認為是偉大的宣教士蒙召出去的時候，都是非常平常的平信徒。
好像这些伟大的宣教士，当他们蒙召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基督徒。
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的他们？
究竟是什么力量是推动他们？
明明知道这个宣教之旅是非常的危险，
明明知道宣教旅程是非常的危险，
甚至可能丧生，
甚至可能能够丧生，
会殉道，
会到殉道。
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出发之前共同写下了一段话来看，
或者可以由他们出发之前他们共同写下的一句话我们来到看。
他们这么写，
他们这么写，
在衡量未来，
在衡量未来，
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
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
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扪心自问，
如果仅仅的为了这一个野蛮的族群就去冒我们的生命的危险，
如果仅仅为了这个野蛮的族群来到冒我们生命的危险，
这样做正确吗？值得吗？
这样做正确吗？值得吗？
但我们意识到，
但我们意识到，
驱使我们前进的，
驱使我们前进的，
不是劳苦大众的一个呼求，
不是劳苦大众的一个呼求，
而是先知话语圣经上面的明示，
也先知的话语圣经当中的明示。
因为圣经上这么写着，
因为圣经上这么讲，
在末日，
在末日，
万族都要聚集在神的面前，
万族都要聚集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由衷的感到，
所以我们由衷的感到，
如果能为基督打开阿卡族人关闭的心门，
如果为基督打开亚卡族关闭的心门，
这是会令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喜悦的，
这个可以令我们主我们神喜悦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那是将来神宝座面前万民的敬拜，
那是将来神宝座面前万民的敬拜，
是那永恒跟永恒之中神的荣耀，
是永恒当中神的荣耀，
占据了这五位的宣教士的心，
占据了这五位宣教士的心，
使得他们甘愿冒生命的危险也要去宣教，
使得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都要宣教。
我在读到这些、看到这些、听到这些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看到、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见证跟我们今天教会的见证很不一样。
我觉得他的见证和我们今天教会所的见证很不同。
今天我们乐乐听到、恒常非常喜欢、令人感动的见证是何等的不一样，
和我们今天所讲到、使人感动的见证是何等的不同。
今天我们的眼目停留的、所想到的是今生今世的得失，
我们眼目所想到是今生今世的得失，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价值是被世界的这种成功主义所霸占，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价值是被世界这个所谓成功的、这个价值来到是占据。
就好像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位宣教士，
就好像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位的宣教士，
这位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如果不知道我提到一个名字，
如果不知道的话我提到一个名字，
火战车、
烈火战车，
大家看过这个书吗？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已经拍成电影，
已经拍成电影。
这是1924年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得到400米短跑的一个金牌得主，
这个1924年在巴黎的奥运会得到400米短跑的一个得主，
他的名字叫 Eric Liddle，
他名叫 Eric Liddle，
中文叫李戴尔，
中文叫李戴尔。
他的故事已经拍成电影写成了书，
他的故事已经拍成电影写成书。
当我们看这种见证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种见证的时候，
令我们敬佩羡慕的是什么？
令我们敬佩羡慕的是什么？
是他成功吗？夺冠的时候吗？那我们被高举那个时候吗？
是他成功拿冠军被高举的时候吗？
还是他背后为了敬拜神而有牺牲的精神，
而是看他背后因为敬拜神而有牺牲的精神。
他后来到了中国宣教，
后来他去了中国宣教，
这一段人家重视吗？
这一段人家重不重视？
他死在中国，
他后来死在中国。
当我们传说李戴尔的故事的时候，
当我们传说李戴尔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传扬的是他励志成功400米不是他的专门居然可以得冠的 那件事吗？
我们传讲的是他的立志，虽然400米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夺志来到拿冠军的这件事吗？
还是传扬他为了十字架的救恩，他到中国来宣教，甚至在那边去世的故事？
或者传扬他为了十字架救恩，去到中国来宣扬基督教，甚至宣教的那段的故事？
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
今天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
我们对于宣教冷淡，
我们对宣教冷淡，
我们不热衷，
我们不热衷，
主要是太以人为中心，
主要是太以人为来中心，
不以神为中心，
唔以神为中心。
譬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譬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不必要举手，也不要回答。
你唔需要举手，亦都唔需要回答，
在心里回答就可以，
喺心里边回答就可以。
这个周末是我们的宣道年会。
这个周末是我们宣道的年会，
我们从星期五开始，
我们由星期五开始，
星期五很多人来参加，
星期五晚有很多人来参加，
星期六照以往的经历人比较少，
星期六是照以往的经历人比较少，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工作坊，
我有特别的一个工作坊，
宣教的一个特会，
宣教的一个特会，
大概五六十个人，
大概五六十人，
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假设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宣教这个年会的同时有一个宣教的特会，另外还有一个专题，
如果在这个宣教的特会的当中另外还有一个专题，
就是婚姻家庭的专题，
是有一个叫婚姻家庭的一个专题，
你们猜猜
你们猜猜
哪一个专题吸引人，
哪一个专题来到吸引人多一点，
哪一个会更吸引人，
哪一个能够更加的吸引人，
在这边我先有一个声明
首先我有一个声明，
我绝对不是反对婚姻家庭的专题讲座
我绝对不是反对婚姻家庭的讲座，
这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洛克教会也办过这个讲座，
洛克教会都办过，
婚姻很重要，
婚姻很重要，
是神所设立的永约，
是神所设立的永约，
需要这样的讲座，
所以要有这样的讲座，
但是问题是你们如果有机会参加这一类的讲座，
但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参加这一类的讲座，
往往这一类的讲座虽然提到神，
往往这些讲座虽然提到神，
但神的存在就是要使我们的婚姻跟家庭生活美满而已，
而神的存在只是因为是使我们婚姻家庭生活美满而已，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婚姻讲座辅导的模式，
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婚姻的辅导的讲道，
比如说他会提到说丈夫要不惜一切的来讨好自己的太太，
他讲到好像丈夫要不惜一切的讨好他自己的太太，
太太要为了避免先生有婚外情可以使出浑身的解数
太太为了避免先生有婚外情要使出浑身解数，
我听过这样的婚姻讲座，
我听过这样的婚姻讲座，
为了要满足先生，
为了要满足先生，
这个讲座你绝对不会听到说为了神的荣耀舍弃你自己一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吧，
这些讲座一定不会讲到为了神的荣耀你要舍弃你自己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吧，
更不会提到说夫妻你们丈夫太太一起去宣教吧，
更加不会提到夫妻你丈夫太太你要一起来去宣教，
也许在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最属灵的，
或者在当中我听到最属灵的，
也是最舍己的，
也都是最舍己的，
先生啊你宁可得罪你的老板
先生你宁可得罪你的老板，
但是你一定要照原定的计划带着你的老婆太太去度假，
但你也都要照着原定计划带着你老婆太太来去度假，
如果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如果这些是我所追求的，
那么那些结婚几天之后就跟着先生到了原始的部落的当中去宣教的人是不是太傻了，
那些刚刚结婚没多久就跟先生来到原始森林来宣教的人是不是太傻，
那些带着老婆撇下或者撇下老婆自己先到南美洲去宣教的，
那些带着老婆或者撇下老婆来到去南美洲来到宣教的，
这样的先生是不是太没有爱了，
那样的先生是不是太没有爱心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圣经中有关基督的福音必须传给每一个族群，
圣经讲到关于基督的福音必须传给每一个族群，
耶稣基督被高举，
耶稣基督被高举，
要吸引万人归向他，
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
是的，已经有成千上万上亿的人归向他，
是的，是已经有成千上万上亿的人已经归向
他，但是仍然还有许多的族群，
但是还有许多的族群，
这一类圣经的启示耶稣所说的太清楚了，
这类的启示耶稣所讲的太清楚了，
比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比如说这福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末期才来到，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传福音给万民听，
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必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认为约翰在启示录这边所见到的异象，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为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所见到的异象，
必会实现。
一定会实现，
我们知道也一定会实现的，
我们知道一定会实现，
你既然这样相信，
你如果这样相信，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
就像启示录五章九节这个地方，
就好似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呢度，
这边写着说你配拿书卷，
呢度讲到话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用自己嘅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叫他们归于神。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
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了，
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了。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如果确实的相信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如果我们确实相信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启示录这个七章说有数不清的人，
启示录第七章讲到有数不清的人，
居然有数不清许许多多人，
居然有数不清许多多人，
还有很多的族群没有人去告诉他们，
还有很多族群是没人告诉
我能做什么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期盼？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期盼？
有没有这样的看见？
有没有这样的看见？
将来我们在那行列的当中，
将来我们在那个行列的当中，
也许出乎我们的意料，
或者出乎我们的预料，
有人来到你面前，
有人来到你面前
说，魏弟兄啊，
魏弟兄啊，
你记得我吗？
你记得我吗？
你记得他吗？
你记唔记得佢？
他说你曾经告诉我，
佢话你曾经话俾我知，
我就是那一位本来不认识耶稣基督的，
我就系本来唔认识耶稣基督嘅。
因为你告诉我，
因为你话俾我听，
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我哋今日能够喺呢度，
谢谢，
多谢你。